亲爱的主耶稣，我要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我要把我的心向你高高举起。你是洞察人心的天主，你认识众人的心。主耶稣，你认识我的心，认识在我心中最深的渴望，这是你赐给我的渴望。我渴望而又渴望，渴望认识你，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长阔高深的爱。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爱你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行你的旨意，来荣耀你的名。你的名至高至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这个地方。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涌流，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浸透我们整个的心，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神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渴慕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渴慕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以爱我们的爱赐给我们在他的爱内重生得救，在他爱的作为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新受造，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为了承受他满满的爱，为了活在他的爱中，为了认识他的爱，活出他给我们爱的生命，使我们在他的爱内 我们焕然一新。这是他给我们他的爱，而这一份爱会激励着我们来爱他。圣经讲说，在耶勒米先知书第17章，人心诡诈，谁能试透他呢？我们这一个诡诈的心会欺骗别人，也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自以为是的，我是多么多么好，比别人都好，真的吗？我已经是跟众人都不一样了，真的吗？我们认为我们所看的，我们所体验的这一个词，我们的心若没有受到天主圣神的净化，就是不准确的，是诡诈的。唯有上主洞察人心，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知晓我们，他要亲自来洁净我们的心。在箴言第四章，在一切之上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生命从那里升起，从那里带着我们活一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心若偏差了，我们的行为就会偏差。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主耶稣，不是相信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觉、自己多么多么有意志，都不可靠。可靠的是他的话，可靠的是他救恩的手。在圣咏25篇第一节，上主，我向你把我的心举起，就是我愿意，主啊，纵使我的心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是不义的，但是我并不以此论断我自己就是一个义人。我要求主鉴察我的心，教导我。第五节，求你教训我，引我进入真理之路。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救我的天主。我整天都仰望着他，因为他是我的救主。我需要他时时刻刻的来拯救我，时时刻刻的来帮助我。我的眼目要不断的仰望他，注视着他，信靠他。他要使我的双脚脱离罗网，这是第十五节。他会保护我，使我的双脚完完全全脱离罗网。我要常常将它摆在我的眼前，26章第三节。你的慈爱常摆在我的眼前，你的慈爱常常在我的眼前。我常遵守你的真理，行走彷徨。我要按照你的话来跟随你，我要按照你的尺度，求你帮助我的心跟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对齐。他要以他的话、水、生命的活水、真理的灵、圣神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这样说来，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就是侍奉基督的仆役。他为我们摆设了各式各样的善工，叫我们在善工中度日，在善工中做他赋予我们的使命，派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是基督的服务员，侍奉基督的人。 也是天主奥秘的管理人。这一个天主奥秘的管理人 Steward 这个字也有 Trustee 这个字同样的意思，就是天主可以信托来管理他奥秘的人，他愿意信托我们，把他的启示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领受他要我们所管理的，被他信托所管理的天主的奥秘。人若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他要他表现忠信，那是一个天主对于这他奥秘的管理人他的服务员所要求的就是忠信。你这善良忠信的仆人进入主人的福德里，这是领了五个塔人通的又赚回了五个塔人通，就是他的生命你在少许事上忠心忠信。他要我们在他信托我们的事上是忠信的，他给的是极大的丰富。五个塔人通就是100年的薪水，一个塔人通也是20年的薪水，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你怎么管理？你怎么用？你怎么把它用来成就他的圣善，好使得你用他的恩典向一切的受造物显示出他那伟大的爱，他那无限量的丰盛慈爱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他要我们是忠信的，至于我或受你们的审断或是受人间法庭的审断，为我都是极小的事，就连我自己也不审断我自己，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我们要活在一个无愧的良心里，因为良心有愧就是船破之灾，是不能得胜世界的，是会沉到世界的洪流中，沉入海心。这一个良心是不能够有破口的。那么如果良心都在控告我们，一定要到主前求主帮助我们，可能是我犯罪得罪了主，我要认罪悔改，有时可能是仇敌的控告要加给我们，让我们的良心受到控告就没有力量。这仇敌控告我们的良心会促使我们在控告中做一些被控告的事，那叫做死亡的行为。希伯来书9章要除去死亡的行为，要靠着羔羊的血弟兄们的见证得胜那控告者，昼夜控告我们的控告者撒旦。我们要抵挡他的控告，我们有罪就没办法抵挡，要活在一个良心中不受控告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那么纵使自觉良心无愧，良心无愧是一个起码的标准，我必须，如果你都有愧了，你要到主前求主帮助你走出这一个受控告而有的死亡的行为，这是没有用的。你无花果树叶编得不够好，不够努力，编的时候打瞌睡，那你真的去编好一点就行了吗？那些都叫做死亡的行为，不是善功。善功一定是出于主耶稣，出于天主为我们所安排的。那这一些我们在一个无愧的良心里，可是不要以为无愧的良心就自以为是圣洁的，良心的无愧是该有的。随着生命尺度的成长， 我们的良心会越来越细，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我们会越来越知晓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圣神给的尺度标准，会开始知道，也开始能够分辨什么是来自撒旦仇敌的控告，什么是来自圣神，他会使我们给我们力量，认出我们犯的罪得罪他，而有力量认罪悔改，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长进。纵使我自觉良心无愧，我绝不因此自断为义人，那审断我的只是主，审判的权柄在主那里，不在任何的人。人的审判，他审判定你的罪，可能天主说你为义而受迫害，我要把我的国度赐给你。有人都拍手说你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如果撒旦也拍手，鼓动人都拍手，在主前你要被定罪，他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动机而所行的或所不行的而审判我们，他是审判我们的主。所以时候未到，你们什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并且显露人心的计谋，那时人才可以从天主那里获得称誉。让我们的心受到圣神的光洁净带领，不断的圣化，进入主可以用我们的心成为他圣洁高贵的器皿。他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里洁净的人，只有心里洁净的人才能够见到天主。我们该怎样在希伯来人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应当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我们自己有了平安，我们才能够活在平安中，跟人以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这一个平安，让我们在基督内有了基督的平安。这一个平安在我们里面也带着我们，我们要设法就是尽力的跟众人和平相处，尽力的追求圣德，是在平安中我们开始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氛围。在这一个很好的氛围里，我们追求圣洁圣德。人若无圣德，就不能够见到天主。他要帮助我们保持着心中的平安，保持着跟主在一个平安中与他往来，保持着在平安中固守主给我们的平安，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一个平安安息中不断的从他那里领受他的话，充满他的圣灵圣神，让我们不断的被洁净被圣化，我们能够被准备好看见他，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神奇美好的作为。这一个诡诈的心，天主他要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彼此在爱中激发爱德，一起来走这天主呼召我们走的义路。而在这一个过程里，我们是彼此需要的，而在这一个彼此需要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会遮掩很多很多的过失，不 伯多禄前书第四章，他会让我们在爱内，我们很多很多的过失被遮掩，就是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给我们胜过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不活在这一个他不喜欢的生命里。他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恩典在保守着我们，当他准备好带我们继续在他的善工中度日生活，这一个越来越成长的生命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的供应。在我们初期的时候，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他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他的话供应我们有生命的力量，他的话给我们方向，让我们能够侍奉他。在侍奉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他做的让我们好容易的就完成了他召叫我们的美好的工作。随着生命的成长，随着生命的成长，他愿意我们有更大更强的生命，更好的生命，也就是他会看我们是不是忠信的侍奉他，是不是忠信到底的侍奉他，是不是连在磨难中也忠信。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极大的艰难，他不沮丧，不失望，不退缩，直到真道奠定，他这样的忠信至死的，不妥协的，一定要把父的使命完成。他也愿意成熟的人能够在艰难中还能够坚忍去做父要我们做的事。在若望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走了很长远的路，他累了，他肚子饿了，他渴了，门徒们就去找食物。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在又累又渴，他还服侍一个父要他服侍的撒玛利亚曾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他的，这一个可怜的赐给他生命的活水，使得这一个可怜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爱，他不再躲避人群，进入人群向众人说，他道出了我的一切，莫非他就是墨西亚？你们来看吧，城里好多人就到耶稣基督跟前，碰触到耶稣，领受了耶稣的救恩。门徒们回来了，就把食物拿给主，主说我已经饱了。门徒们以为他吃了什么别人给他的食物，主为爱他们就启示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成行我父的旨意并完成他的召叫，我的食物是成行我父的旨意并完成他的召叫。而这一个成行完成是在一个又饿又渴又累的时刻，当父召叫他去侍奉，你会惊艳到在你最无助的时候你却得到了大大的宝玉，当你吃饱，你的生命非常的满足。这一个侍奉天主奥秘管理人的生命需要一个主的话是食物，天天有这食物，还有另外一个侍奉主完成他的召叫成行他旨意而得着的那一个食物，也就是你照着主的话去侍奉他，是完成，有个叫完成，不是只是做，是完成。当你侍奉神，完成神的呼召，你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宝玉，这是侍奉主在善工中度日，你 常常有的食物，你经常是吃这样的食物。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很大的能力？我们看五旬节之后的宗徒们，充满宗徒的这些主的仆人，他奥秘的管理人，他忠信的信托侍奉他的仆役，都是有这一个行善而得着的极大的能力。在这一个靠着他派遣我们完成的那一个领受的食物之外，继续的成长，他要给我们第三种食物，就是撒旦难处各种困难，当你靠着天主的恩典得胜这些困难，这些难处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在户籍记的14章，上主召叫梅瑟出埃及，要去到属灵的福地，先派了每一个族都有一个族长成为探子，去看那流奶流蜜的地方。他们回来了以后，我们看13章的第25节，40天后他们由侦探的地方回来，到了帕兰旷野的卡士德，去见梅瑟亚兰和以色列子民的全会众，给他们和全会众报告，叫他们看那地方的果子。他们向梅瑟报告说，我们到了你派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实在是流奶流蜜的地方，奶指的是爱，天主的爱是不断的涌流的地方，蜜指的是喜乐，圣神的喜乐不断涌流的地方，就是那一个上好的充满天主爱充满圣神喜乐的那一个美好的地方，确实是这样的美好。那地方的出产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果实也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他们说，那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见到了阿拉克的后裔，阿玛勒克人住在乃格布的地方，赫特人耶布人和阿摩利人住在山区，那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是巨人，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民族，第32节，都是高大的人，我们见到了巨人和巨人的后裔阿拉克的子孙，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在他们看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去，我们去会被他们吞噬。这一个探子所看到的，他们所传递的是让人害怕的讯息，这一个害怕会让你失去平安。所以仇敌的第一个他要夺去我们的平安，就是给我们害怕。亚当一犯罪，他就开始害怕害怕，持续的在害怕中。当你碰到了主的爱，你有了安息，不再害怕，在天主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已把我们心内的恐惧都驱赶于外。当我们离开他，我们的心偏离他，我们接受了仇敌给我们害怕的那一个看见，给我们害怕的那个讯息，开始就在我们里面失去了平安。我们看第14章的第一节，全会众都大声的嘘嚷，人民哭了一夜，以色列子民都抱怨梅瑟和亚郎，巴不得我们都死在埃及地，死在埃及地也比较好，为什么上主引我们到这个地方，要死在刀下，要我们的妻子当作战利品，再回埃及，我们为我们岂不是更好？他们就在害怕中，被害怕的灵有了一个不同的想法，有了一个抵挡基督的埋怨，有了一些堕落的思想。而这个害怕只有两个人，就是龙的儿子若苏厄和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他们撕裂了自己的衣服，就是他们不愿意跟这一些堕落的人害怕的人有一个义的关系，我们跟你没有骨没有义。当大司祭 撕裂自己的衣服控告耶稣时，就把他大司祭跟天主的那一个关系给撕裂了。而这两个人，他们不愿意跟这一群人，其实全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他们不害怕，他们说了真理的话，他们说我们所去的地方确实是一片极好的地方，若上主恩待我们，必引我们到那里去，将那地方赐给我们，那实在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只要你们不反抗上主，就不必怕那个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要做我们的掠物。这一个掠物英文用的是 bread, food, 就是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难处要成为得胜者的食物。上主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怕他们。主给我们的平安要固守，不要失掉，一定要在平安中继续的追求和平，追求让主的平安进到众人那里去。这两个人他们有平安，他们讲真理的话，其他的人都说我们会死在那里，结果那一代就只有这两个人进到了牛奶与蜜的福地，其他人都死在旷野里。若书二，加勒布去到了属灵的福地。在若书二他年老的时候，我们看若书二记在第14章第七节，当上主的仆人梅瑟从卡士德巴尔莱亚派我去侦探这地方的时候，我正40岁，那时他40岁，我全按我的良心回报了，良心不能有亏，无愧的良心，要保守这无愧的良心，就要抓住主的话，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要靠着他的宝血得胜仇敌的控告。我全按我的良心回报了，当与我一同上去的弟兄使百姓丧气时，我始终服从了上主我的天主，我始终服从了。这一个在圣宫中度日的要求的就是顺服、忠信、服从。你在小事上顺服的，你在大事上主就能够信托你，就能够进入主人的福乐，就能够掌管十座城。那天梅瑟曾启示说，凡你脚所踏过的地方必定永远归于你和你的子孙作为产业，因为你始终服从了上主我的天主。现在你看，自从上主对梅瑟说了这话，上主便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又活了45年。那么他几岁了？85岁。经过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流的时期，现在我已经是85岁了，而又过了45年，那一代的人除了若书二跟他都死了，他还活着，但是现在我还很强壮，一直到80岁还很强壮，如梅瑟派我去的那一天一样，40岁85岁天天一样的强壮，天天一样的强壮。他是多么多么的靠着主活出一个因主而刚强的生命，不论或是出入行动，这一个行动也好，打仗也好，我现在的力量和那时完全一样。现在请你将上主那天所许下的这三地赐给我。就这样的，他常常吃仇敌成为他的食物，他变成非常非常的强壮。圣经也说，你们被什么打败了，你们就成为他的奴隶，什么被你们打败了，你就不是他的奴隶，你能够掌控他，你有权柄命令他离开，命令他不准作声，命令他不能搞怪。 他赐给我们得胜的权柄，也要我们有一个完完全全的信心。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你们务要在主内借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是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做坚强的人，靠着肉性，不论自以为多有力量，一碰到状况就不行了。然而靠着天主的能力，我们就能够有能力做坚强的人，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人抵抗魔鬼的阴谋，即我们战斗的对抗的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率领者，对抗掌权者，对抗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的邪恶的鬼神。主要我们以他参与他得胜的行列，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为此你们应该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就是我们要求主装备我们，我们要穿上主给我们的全副武装，就是所有的属灵的武装。这一个武装为使我们在那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得住，并在获得全胜之后仍屹立不动，就是在获得全胜之后不搞庆祝，跑离了不该去的地方，而仍然站立在那一个主召叫我们的位置上屹立不动。这一个屹立不动，就是仇敌必须离开，你要屹立不动，仇敌必须被驱赶出那天主赐给以色列百姓的流奶又流蜜的克拉罕地，天主的产业。我们要有那一个能够因信被天主所重用，可以信托的管理他产业的人。主说，若不是父所吸引的人都不能到我这里来，凡是父所吸引的到我这里来的，没有一个人会失丧。他要保守我们，保守每一只父交给他的羊。你也要这样的保守主交给你的羊，主交给你掌管的产业，主交给你在侍奉所奉职的，你要忠心的在那里去经营去照管，你要保管照顾主给你的家。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主的话说，你信我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你只要信主，主就会救你全家，不论发生什么，你相信主的话，站立得稳，抵挡仇敌，继续的在信心中。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大了，非常非常的背逆，非常非常的受到世俗的诱惑而迷失。这母亲就不断地为这儿子祈祷，不断地为这儿子祈祷，不断为这儿子祈祷。这儿子非常非常的迷失，他每一次要做坏事的时候，他都觉得做不成，要做这事有了阻挡做不成，要做那事有了阻挡做不成。而且他知道是天主的手，有一天他要在罪恶中，在众人都犯罪的场合里，他要尽情的放纵肉欲，可是有阻挡，他很生气，他就跑到外面的树林里，向着天大喊，不要拦阻我，他知道是天主的手，不要拦阻我，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做这些事，你不要拦阻我，为什么你要拦阻我？这时天上有声音说，我可以不做，你要先让你妈妈不要来烦我，要我救你。 因为天属于上主，地他交给了人管理，他把这一个管理的权柄给了我们。为此他照他的话，他既然给了我们，就让我们管理。如果你爱一个你的人，我爱我的小孩，我为他买一个房子，那么这房子我给他是谁的？就是他的。我可不可以不管他随时去？可不可以？不可以。我还要尊重他是这个房子的管理人。我不喜欢这沙发这样子摆，我可不可以换？不可以。如果我没给他，我就可以，这是我的，我好好管。但我给了他，就是他的，我要尊重他。但是他如果很爱我，他就愿意听我的建议。甚至于我的女儿说，爸爸，我房子的钥匙只有两把，是特别大的，容易辨认，我一把给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来。我的老大是这样的，这是他的房子，我就可以任何时间进去。也就是说，天主给我们产业，他帮助我们，他不取消我们的自由，对不对？他不取消。为此你的家人迷失很难得救的原因是，他有一个自由的意识，受到黑暗的灵的吹破，就一直要往那个方向去。但是你的父母亲对你有某种权柄，不是百分之百的全部的权柄，可是小的时候是完全交给父母亲，你是做他的监护人，你管理他，帮他决定。大了以后他能够自主，可是你还是有一个主赋予的权柄，就是主把你的儿子女儿交给你，是他给的礼物。这一个上好的礼物是活宝，活的宝贝。这宝贝你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教他，好好带他，好好的扶持他，好好的帮助他。为此这个母亲抓住主的话，主啊，我信你，我不动摇，不论怎样状况，我看到他已经是无助了，已经不可能住有办法了，越来越罪恶，但是我还是相信你的话，我信你，我儿子必定要得救。圣奥斯丁的母亲圣莫莉加为圣奥斯丁迷失的孩子也祈祷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的儿子悔改。所以这个儿子非常生气，但是他知道上主的手在阻挡他，他也知道他有自由可以抵挡上主的手。这个征战也就是我们的救人跟圣神的引道，两者互相敌对，互相征战。纵使我们是个基督徒了，有从神生的生命，我们从肉身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在圣化的过程中也有征战。这个征战，你是基督徒就有这个征战，你是基督徒你就知道什么是你不该做的，可是你偏偏做，什么是你该做的，可是你偏偏就不做。圣保禄宗主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命苦啊，因为我想行的善我偏偏不行。他怎么知道善？我们不知道，基督徒会知道，圣神在我们的灵里告诉我们可以或不可以。但是我的肉性我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背着十字架致死这一个肉性的妄动，顺从圣神的引导，还是让你的肉性不圣神，两个征战，最后谁会得胜？圣神会得胜。但是圣神爱我们，有时会花很长的时间才得胜，因为他的得胜不是取消我们的自由，而是管制我们环境中的大事小事，而是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以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哀悼代祷，恳切的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我们祈求，为我们祈求。而他又感动你周遭的人为你祈祷，特别是父母亲对迷失孩子的祈祷， 有时不是一天两天，可是你要抓住主的话，等你不信主了，那么你就是在之外，你信主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可是那一个挣扎就是让你变成不信主，你最大的挣扎不是他，是你的信心，是你的内在，不是别人不好的那些讯息让你，是你自己没有对付你的心，没有向神高高举起，让他鉴察，让他考验，让他洁净。所以在那一个众人的心都被蛊惑的时候，以色列子民有两个，若书尔跟加勒布，他们没有动摇，他们的心被保守，他们知道他们讲了神要他讲的话，那个话应验了。85岁了还在这一个困难中，看到了不幸的一个一个死，可是他们就被保守。所以这个儿子大声的，他知道很生气，当天上有声音说，我可以不打扰你，我可以不烦扰你，我可以不管你，但是你要让你的妈妈不要一直来烦扰我，要我拯救你。他听了以后很震撼，他开始哭泣，他悔改，整个生命就焕然一新，完完全全焕然一新。要抓住天主的话，得胜仇敌一切的谎言。所以我们看这属灵的兵器，所以在获得全胜之后仍然屹立不动。这孩子悔改了以后，是不是又要去世界里堕落搞庆祝？不可以，就要远离邪恶。圣奥斯丁也是一样，他就远离了那一个罪恶的生活跟习惯。所以要站稳，一定要站稳。站稳的意思就站在主召叫你的位置上，主你要我侍奉，谁都不可以阻挡我，所有的阻挡我仍然站稳，主会把阻挡打开的，他开的门没有办法关，他关的门我根本不想开，事实上也开不了。要站稳，这一个站稳就是站在主给的位置上，所以属灵的征战是要站稳，不要失掉你的平安，不要失掉你心中的主给你的话，用真理作带，束起你们的腰，真理就是主的话，让主的话紧紧的束紧我们的腰，就是我们会有力量。当你的腰束紧，你可以站立得稳，当你的腰带松了断了，裤子会掉下来，就到处遮掩，不能够征战。要在真理中，活在真理中，固守他的话，他的话是真理，他的话就要释放我们得真正的自由。要用真理作带，束起你们的腰，穿上正义作甲，甲保守我们的心。以正义作甲，就是要知道我跟主之间有一个义的关系，这不义我就不愿意成为不义的，这个不义会让我们的良心开始有控告，因为没有这一个正义的甲在保守。好多人的阻挡，好多人的困难，我们刚才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中途门那些跟他在一起的人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很大的为难，很大的困难，他们还是站立得稳在那里，纵使自己的良心无愧，别人的所有的攻击，他们也轻看，轻看仇敌的作为，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一直保守着主的话，一人因信而活，因信而行走，因信而站立。这一个穿上正义作甲，持续的保守着自己跟主这一个义的关系，要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主的福音会准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福音化，主的福音会带着我们行走，成为一个传播福音的人。传播福音者的脚步是何其的美，主会带着你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很多人会欢迎你， 去到那里，不是去做生意，不是去搞破坏，而是去缔造和平，让人知道你是天主的子女。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被称为至高者，天主的子女。这一个尽力与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这一个尽力追求和平，在这一个平安中，我们会不断的圣化。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能够见到神的面，看得更清楚他愿意我们看见的。此外还要拿着信德做盾牌，要拿信心做盾牌，使你们能以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仇敌会用很多的火箭攻击你，攻击我，攻击我们。那么你被这一个仇敌的火箭打到里面，这从地狱取出的火会燃烧生命的轮子，你会发那一个地狱的愤怒的火。要用信心做盾牌挡着他，不论他怎么攻击都不在你里面。有两层呢，这一个信德的盾牌，正义的甲，我们的心是高高举起，仰望他，充满他的爱，充满他的平安，并要戴上救恩当头盔，让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的被更新，活在主的救恩里，不是我怎样，而是耶稣基督他怎样，他有能力保守我们直到他来的那一日。这一个戴上救恩当盔，就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改变，不是按照原来我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照主的救恩。他的救恩就是他的慈爱跟怜悯。你觉得这个人不该得到这恩典，但是给恩典的神天主喜欢给他，我不阻挡，我愿意给他，甚至于对迫害你的人，你仍然去照顾他，愿意帮助他。神没有立刻审判他们，是因为怜悯他们，为此我们也不去审判别人，因为审判人的是天主。这一个戴上救恩做头盔，就是真的让耶稣基督做我的头了，他的思想要成为我的思想，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思想去看很多的事。这一个思想有很多在这世界里过去的旧思想旧思维，那是属灵的高在，相反天主旨意的，反对天主旨意的属灵的高在跟碉堡，要靠天主强有力的武器铲除这一切思想中抵挡天主的这一些想法，好使我们的每一个心思念虑完完全全顺服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耶稣基督的他的旨意中。这是格林多后书第十章所说的，我们的思想是战场，要靠着主不断的来更新我们，所以要向上主敞开我们的心，求你鉴察我，让我的思想心思念虑我的情感都被圣化被准备。若书二跟加勒布，他们被准备，他们不上当，他们不会被的思想仇敌的火箭打到，那些以色列子民就被这些害怕的话所攻击，而传递这些话的射这些箭的却是他们的权柄，对不对？以色列每一个支派都派了一个权柄，这十二个十个在说撒旦的话，仇敌的话，相反主旨意的话，带着大家通通走错了路。我们不是为此蒙召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此外要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 以各种祈求和哀祷，并且要醒悟不倦地为众圣徒祈祷，也为我祈祷，为这些侍奉主基督的仆役、基督奥秘的管理人祈祷。我们都被召叫，领受了极大丰富天主给的恩典。一个他人通就是这么多的丰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才能，你要好好的使用、善用、保管，忠心的好好的用每一个天主给的，而且醒悟不倦的，就是天主要我们穿上这些属灵的军装来站立得稳，在大获全胜之后仍然站立得稳。这一个困难、仇敌很多很多的困难中间，我们仍坚忍的、不改变的完成天主的召叫。有一个弟兄，他因为一些意外，他的生命就这样的在人看来是死了，他的灵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了。他在天上看到了天上的这么多的好，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常常在主召叫的善工中做主喜欢他做的事，他非常非常快乐。主跟他讲了一些话，也给他很多在天上才有的启示和光亮。主问他一个话，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回到世界里做我召叫你做的事？他就说，主啊，天堂这么好，人间这么困难，当然是留在天堂。他反问耶稣说，主啊，曾经有人来到这里，他们要求要回去吗？主说，有，还不是只有一个，没有讲有几个，有一些。他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做这选择呢？主说，我让你看你的一生。他的一生就从小到大都在他的眼前快速的过去，一幕一幕的过去，他的喜乐、他的忧伤、他侍奉天主的欢乐、他远离天主犯罪的困难、悔改等等。然后主再让他看圣咏139篇16节，你的一生岁月都记载在我的册子，这是我对你的命定、对你的召叫。当他看到那一些，绝大多数他都没有做。主说，我召叫你是成为牧师，你现在大概都就是50-60岁了，但是不是牧师。他就看见了年轻的时候圣神的感动很强烈，天主的带领记号非常强烈，他是要做牧师的，他也要做牧师，他想要做牧师，但是他碰到了很大父母亲的阻挡，因为在那个地区做牧师的都很贫穷，父母亲说，养你那么大，给你那么好的教育，你不应该活这个贫穷的生活，就极力的阻挡，极力的阻挡，极力的阻挡。有的人要诚行天主旨意，父母亲的阻挡是流泪祷告拜托你，别人的阻挡还容易，这一个爱你的亲人流泪，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你还要去，我就跟你脱离亲子关系。他就是碰到了这样的阻挡，这样的阻挡，这样的阻挡，为了他父亲的那一个意愿，他就废弃了天主的呼召，我就照你们的意愿，爸妈高兴呢 圣神会不会担忧？会。问题是他不知道，直到天上他知道了，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在天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哀嚎切齿的地方，不是地狱的火湖，地狱是地狱的火湖，有天主的众的仆人 Neville Johnson、 萨杜、孙大锁，还有一些圣徒们，还有一个丽艳姐妹，中国大陆的，他们都看过了那个地方，也就是有些基督徒在那里一直在哭泣，一直叹息。当他去到那里，那个丽艳姐妹说，天国如果是这样，主带他到地狱好可怕。那么到那个地方，他说这里这么可怕，那为什么要来这里呢？他们都是基督徒，有些是他认识的，因为他们看到他们一生岁月没有行天主命定的事，很懊悔，主啊，对不起，我怎么这样活，对不起，就在那里，所以把他们关到门外，在那里有哀嚎切齿。这不忠信的人，不忠信的仆人，该做的没做，哀嚎切齿。主耶稣会有些时候去到他们那里，因为他们的生命见不了天主的光，全部的光，主要隐藏他的荣耀，他们才能够承受。也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怎么活，会有我们在天上是什么位置，是以他一头为王呢，还是在天上的众多如云的见证人呢，还是在天堂最外面遥远的地方，那里的哀嚎切齿的地方呢？当我们没有完成天主命定的，他给我们很多的恩惠，让我们去行去得胜，我们将来要对他交账的，要对他交账的。这个弟兄就是说，主啊，我明白为什么人要回到世上去。他说，主，我要回到世上，我亏损了你，我有太多的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我以为我做了很多，但是基本我整个的生命最重要的我没做。主就说，你到地上要告诉人，我告诉你的，要他们很认真的很好的活在我命定中，寻求我的旨意。他说，你不能再回到过去你没有做的，因为你年轻时候的那个时间过去了，但是我特别给你恩典，给你新的命定，不是那原来你没有就是没有了，就没有了，你不能再做了。但是这一个新的，主没有全部显示给他要做什么，他是带着这个呼召，就像我们不完全知道我们全部的命定，可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是不是回应了呢？我们要先去回应我们知道的。我很早在主前就知道一件事，主要我做的一件事我没有做，我不会去问他下一步是什么，再下一步是什么，我要知道所有的步，我再决定要不要做。那么主不会告诉你，因为你不想知道。若望福音第七章，谁若真心愿意承行天主的旨意，就必会认出天主的教训。当我们真心愿意，我真的愿意，主一定会有他的方式让你知道。主让我知道一个我求了很久的，我要侍奉他。他说，好，你来，我带你去探险。探什么险？我不知道。你去把工作辞掉。我没有辞掉工作，我没有问他要做什么，我只问他是你召叫我没有。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去问他。当我做了我该做的事，他就告诉我，他告诉我。当我很努力的去做他的事，他告诉我越来越多，甚至于他主动的告诉我更多，因为你是可以被信托的，他把奥秘启示给你。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 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有困难才有大大的得胜，大得胜就需要有大的困难，大获全胜就需要有很大很大的征战。我们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一定是有难处等着你去得胜的。这一个得胜困难的呼召，我们的主耶稣自己就是见证人。他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苦难，他在往厄玛乌的两个门徒陪伴他们同行的时候，把经上关于他的事都解释给他们，而且他说墨西亚必须经过这些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这是天父的命定。主耶稣经历了这些苦难，进入了他的荣耀。在中途大事录第14章，同样基督徒也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到天主的国，神的国里。所以主没说你不会走过阴森的幽谷，他说我与你同在，我不会弃舍你，我的木杖和短棒是你的安慰和舒畅。当你继续的在艰困中仍然完成他的召叫，吃着一个侍奉他忠信的仆役，完成他的宠召，而有的这一个更好的食物，他要装备我们有能力的食物，就会有另外他呼召我们得胜仇敌的呼召。让我们翻到圣咏23章，我们上午读了圣咏23章，为了你名号的缘由，上主领我们走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因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住。这个平安是在考验磨难中仍然有的平安，是与主共赴一二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主给的。你的木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和舒畅，是在平安中被安慰，非常的舒畅，连在磨难中也欢悦。困难不能够改变我们爱天主的心，反而会造就我们以坚忍的心坚忍到底。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有，使我的杯觉满意。这一个大大的筵席，丰盛的筵席，是在我对头面前天主摆的。这是第三种神的勇士，征战的神的勇士有得胜的食物。这一个丰盛的筵席是在对头面前，为此我们的眼目要不断的注视着仰望着信德的创始者耶稣，他开始了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美好的起点，他又是信德的完成者，他要亲自完成他对我们的宠召，让我们像阿巴父一样的成全，这是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召叫。他要我们双目常常注视着他，不断的注视着他。当我们注视他时，他使我们的双脚脱离罗网，他使我们在注视他时，他把天上的圣神的能力赐给我们。当我们会注视他时，他就给我们新的力量。那以赛亚先知书40章，仰望上主的必要获得新的力量，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这一个鹰的生命是我们的灵是有能力的，可以翱翔在天际的，是有能力的，地上的罗网是没有办法网到天上的鹰。在你对头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你若一直看着对头，看着他的可怕的鬼脸， 你会害怕吃不下饭，但是你看着耶稣，你好好的享受这筵席，撒旦就气死在那里。撒旦做什么都不能够影响，现在是我跟主享受筵席的时刻，现在是我祈祷的时刻，现在是我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的时刻。罗马书的第16章第19节，我劝谕你们，对于善事要明智，就是天主给我们安排的善功，我们要明智，有天主给我们的智慧；对于恶事要纯洁无瑕，不要沾染不洁邪恶。赐平安的天主，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平安，我们领受他的平安。如果他赐平安给我们，我们却被吓死，那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的人？没有信心。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纵悦天主的心，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主的欢心。希伯来书第10章，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丧失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这一个大的赏报是要有勇敢的信心。谁若信了天主的话，就会进入他的安息，停止肉性的妄动，不要用肉性去征战，只靠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你要在临近中领受他的话，抓住他的话，那是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喜恶祈祷，得胜仇敌。这一个赐平安的天主，就要迅速的，很快的，迅速的把撒旦踏碎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他的恩宠是与我们同在，在征战中站稳脚步，穿上属灵的军装，就不上仇敌的恶者的火箭被攻击而被保守，都是让我们不失掉主给我们的平安，是谁都夺不走的。而在这个平安中，我们仰望他，不断地看着他，他就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喜乐的生命。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绝不动摇，因为他在我的右边，为此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这是宗徒大事录第2章伯多禄宗徒充满圣神之后所说的，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天天跟我在一起，为此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这愉快的舌就会常常从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充满圣神的喜乐。厄斯德拉记下第8章，喜乐于上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如鹰展翅，高飞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这一个喜乐是我们得胜的力量，这个喜乐就是在对头面前享受这筵席的喜乐，大获全胜的喜乐。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我们的心是要因他而喜乐，不要因罪恶肉欲而有一时性的享乐，却有永远的痛楚。这撒旦要被踏碎在我们的脚下。当我们活在天主的平安里，在他的丰盛里，这一个天主量给我们，会按照我们成长生命的尺度，他允许发生的，他量给的就是让我们得胜的，他不会给我们超乎我们能力的考验，他要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考验。我们是需要以坚忍的心，我愿意，我不断愿意。当莱赫米亚蒙天主的召叫， 要去重建坍塌的耶路撒冷城，有很多的攻击，非常多的攻击。你读莱赫米亚先知书，也就是厄斯德拉记下，那里提到他们非常非常多的攻击，在这极大的攻击，他们完成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垣，建造神呼召他们的使命。让我们看其中的部分，厄斯德拉记下，我们看第三章36节，我们的天主请听，我们是怎样受侮辱，请把这辱骂归到他们的头上。尽管这样，38节，我们仍继续修建城墙，把整个城墙都连接起来，高度一到一半，因为民众都有辛苦工作。这仇敌更大的攻击，让他们内在的渴望，建圣殿的渴望更加的强烈。这是天主给若苏厄加勒布的食物，也是给愿意以坚忍的心忠心到底的得胜者的食物。仇敌是我们的食物。由于这一些攻击非常非常的大，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一面祈求我们的天主，一面派了卫队日夜的防守。有一个犹太人说，一个犹太人，不是很多的犹太人，孕妇的力量已经耗尽，基土又太多，我们不能再修城墙了。就是他们里面已经失掉了那一个神的呼召，神给的力量。当你失掉了信心，你就会落入仇敌的这一个极大恐惧的攻击压迫里。而且他讲的这些话我们不能再做了，太难了。只要天主要你做，他就有能力帮助你完成他对你的呼召。我们的仇敌已决意说，不要让他们知道，不要让他们看出，我们直冲入他们中间，将他们杀掉，停止那攻城。就是仇敌有很多的作为，你不需要知道，你也不需要传讲，你不需要去让全以色列人都害怕巨人。不要想你是他们的食物，要相信天主的仆人所说的，那些巨人才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继续看第八节，我们该怎样？你们不可畏缩，不要畏缩，就是不要害怕。你失掉平安就会畏缩，不可以失掉主给你的平安。总要记住无主上主伟大可畏，因为你们的兄弟儿女妻子家庭而作战，是要站立在得胜的位置上不退缩的征战。这敌人的攻击非常非常的大。第十节，从那天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佩戴着刀剑、矛盾、弓和铠甲，立在全犹太家的后边。也就是做工的人努力的工作，征战的人护卫着他们，能够在善工中完成天主的召叫，是一体的。梅瑟在山上举手祈祷，若说就在山下得胜。当他累了，就坐在磐石上坐，在安息中相信天主，不动摇的信，降服在主的旨意中，这征战就会得胜。而在城墙做工的人那边，那些搬运的人也都武装起来，一手做工，一手拿着武器，一手做工，一手拿着武器。主会带我们在幕后的征战里，一面做他的善工，一面征战，一面征战，一面做他的善工。在你对头面前，他为你摆设了筵席，要使你的杯爵满意，要使我们的杯爵满意，使我们在大获全胜之后仍然能够屹立不动。当我们动摇了，不做了，不行了，你就真的不行了。信德，信心是不能有破口的，但是信心不是我的希望， 不是希望，信心是他的话，他的应许，他呼召，就呼召我，我要带你去探险。他没说你会死在危险中，他没有这样的探险，就探一探，而不是陷入危险。我信了，真的有很多的考验、磨难、困难，可是我仍然活着，活在他给我的召教里。主啊，一次都不少，一件都不少，求你保守我，我自己没有办法，可是主有办法。忠信的天主，他必定要对于有信心相信他的人，他会保守，直到我们完成他的召教。所以在这成长的过程中，他为我们安排的善功，起初孩子你就帮他准备好了，他只做一点点。我的女儿很想帮忙，我说你拿着剪刀，我做好了包的礼物，你要帮忙把它剪下去。她好高兴，爸爸我们完成了，对，我们完成了。可是大了以后，这些礼物你去包，她就包得很好，爸爸完成了。再大了以后，爸爸想要送某个人什么样的东西，她是这样，你觉得买哪个好，她我也不知道，想想，那你去想想啊，买来了真的合我的心意。也就是我们不能永远是一个吃奶的孩子，对不对？永远都要别人抱着的孩子。如果你三个月抱着好可爱哦，三年也还算可爱，30年后呢，你又抱不动啊，也可恶懒惰了。你巴不得你的孩子30岁是应该可以成熟的独当一面，照顾好很多家中的事。神的家要有娴熟的女子，以她一同为王的，忠心到底的，她的勇士在对头面前，她为我们摆设了筵席。不要怕对头，要看重她给我们的恩惠。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我就不会动摇，我的眼不断地注视着他，奔跑他摆在我前面的赛程，我就不断地越来越进入他的丰富。因为主耶稣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看的是那一个阿巴父会得着众子女的那一个得胜的美好跟丰盛，他就喜悦地奔跑主阿爸父量给他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主得胜了，他召叫我们也是这一个得胜者的呼召。得胜什么？得胜世界里的各种诱惑，我们不属世界，我们属天父，爱天父不爱世界。得胜什么？得胜我们肉性的软弱，不做圣神的敌人，愿意死于救人，活于基督。得胜什么？得胜撒旦仇敌的诡计，仇敌的作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你赐给我们得胜的能力。你的话一来到，我就把它吞下去，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成为我的安息，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光，让我知道你对我的呼召，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承行你的旨意。你为我准备的善功，主耶稣，我要在你准备的善功中，在善功中度日，承行你的旨意。主耶稣，你愿意我更成长，你愿意我在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给我的平安，让我惊艳到你是和平的王，你是得胜的王。纵使洪水泛滥，你在你的宝座上，洪水之上高坐为王，我就在你的同在里与你一同坐席，享受你赐给我那一个得胜者的食物，让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好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参与你凯旋的行列， 在你的平安中享受你各式各样的美好，充满你赐给我们的喜乐，因你而喜乐，喜乐于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得胜。你就要很快很快的把撒旦仇敌在我们的脚下被践踏。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被呼召是践踏蛇蝎的，而不是被蛇蝎糟蹋驱赶践踏的。你是要我们驱赶一切邪恶的灵，而不是被邪恶的灵搅扰害怕而驱赶。那爱你的人，那承行你旨意的人，那心中有平安的人，主耶稣，求你保守我们，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让我们天天时时刻刻天天都在你的平安中，因为你是我们的平安，你不舍弃我们，你的平安就天天保守我们，享受你的平安，在你的平安中进入你赐给我们圣神的喜乐，在圣神的喜乐里我们有得胜的力量，在你圣神的恩膏里，主耶稣，你要净化圣化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的见到你的荣耀，这是我们深深的渴望，也是从你那里得着的呼召。求你帮助扶持鼓励带领我们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让我们忘记背后的一切，看着标杆快跑你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只要我们忠心到底，你必要加添我们力量，能够成行完成你的呼召。我这样深深的感恩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